打，对不对？是这样来看他。所以现在巴兰要能够他的咒诅有效，就是要有罪的人他可以咒诅，是允许他去咒诅有罪的人，对吧？但是这个是没有罪的人怎么能够咒诅呢？所以他就引诱以色列人犯罪了，他就出了一个主意了。他虽然他走了，他就告诉巴勒了，告诉那些米甸了，你们把你们的女儿拿去引诱以色列人吧。好了，所以在25章我们就看见，这是巴兰出的一个主意，是以色列人犯罪淫乱的罪。神是忌邪的，神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所以神就要摩西把以色列人的族长，所有的族长都要挂起来，把他们杀掉，因为他们犯罪了。最后死了24000人，因为瘟疫死了。但是有一个人，就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费尼哈，他有一个忌邪的心，所以他就看见有一个以色列人带着一个米甸女人进去了，他就用枪把他们两个刺透了。这就是围着忌邪的心在以色列人中间行了一个审判，所以那个瘟疫就停止了。神在神的儿女中间，神的儿女一犯罪的时候，神一定会兴起人来制止这个罪，把这个罪从教会里面出去，神一定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来看，在教会的历史上，天主教统治了差不多13个世纪，整个的基督教它统治了13个世纪，里面很多的罪，神就借着马丁路德，兴起马丁路德来审判了他。所以这一次我们就看见费尼哈起来审判以色列人，这样瘟疫止住。好，从这里我们要看神在民数记里面记载巴兰这一件事情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我想从圣经里看，我们至少有两方面的教训，两方面的教训。第一个就是对我们个人的教训，个人的教训里面就是不要贪财，不要贪财。巴兰就是一个贪财的先知，贪财的先知，我们不能贪财。那么请我们读一点新约的圣经，我们请读彼得后书的2章。15节，彼得后书2章15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你看，贪财，贪不义的工价。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贪爱不义的工价。如果今天你在打工，吃多少就是多少，你靠你的力气，不该你得的钱你就不要去得，否则你是贪财。因此我们看见这个给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基督徒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不要贪爱钱财，特别是不义的钱财，不义的钱财。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要引一段圣经，请我们读新约的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生的帐幕里去。哎呀，有的弟兄姊妹都这里啊，他说主耶稣都说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啊。好，那么这个巴兰不是贪爱不义的工价了吗？那怎么又叫贪爱不义的工价了？请你记得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这个不义的钱财的意思，钱财那个字原文是马门，马门，不义的钱财就是马门本身就是不义，不是说你用不义的手段去得来的钱财，乃是马门本身就不义。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从来没有造马门，马门是人造出来的，马门本身就不义，马门，所以叫不义的钱财的意思就是马门本身就不义。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一个侍奉马门，一个你又侍奉神，因为马门就是不义的。今天一个基督徒，你用正当的手段你去劳动，你得了每一个月的工资不错，你的手段所得来的工资那是义的，那不是不义的。但是你一定要看见这个马门到你手里的这个钱，它本身在神的眼光看就是不义的，钱财本身是不义的，不是说你那个手段不义。你现在打工在加拿大讲最便宜的也许就八块钱，你上了一天上八个钟头工，上八个钟头的班，你一天拿到64块钱，你这个工作这个手段你得到这个钱，这件事情无可非议，是真的，是公义的。但是在神来看，在这马门这一件事情，钱这个事，钱财这个事情就是不义，不是说你的手段不义。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做一个管家。什么叫管家？神把这个钱给你，你要怎么去用？所以要用不义的这个钱要做好的事情，所以叫做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不是说这个钱财我的手段得来的不义，不是死的，乃是钱财本身不义。因为以后到主耶稣再来，新天新地里头没有钱财，天天国度里头没有这个了。所以马门本身不义，马门不义，马门能够引我们去犯罪。所以圣言也告诉我们，如果你钱不多，那么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你要贪爱钱财，钱越多你越容易犯罪。因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有钱能够使鬼推磨，那就是说这个钱财本身是不义的，不是说你不用不义的手段。那么基督徒对于钱财怎么样，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我们要做管家，就这个是给神给我的，我不能用这个马门去犯罪，因为那是不义的，我是要用马门去结交朋友。什么叫结交朋友？那是传福音啊，为着福音的缘故。那么比方我们要传福音，这些不信主的人你怎么传福音呢？你请他去听福音，你把车开到他们那里去，然后花汽油花时间把他带到教会去听福音。如果他没有吃饭，你就请他吃一餐饭啊！我知道很多传福音的时候，很多地方都要预备一个爱言啊，这些就是把这个不义的钱财用到为了福音了，就结交朋友。所以后面讲到钱财没有用的时候，他们就会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什么叫钱财没有用？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用钱财，有一天到千年国度没有钱财了，不用了。到主耶稣来了，你说我还留了几十万美金， 你说主啊，我拿到千年国度里面去用啊，他那个时候不要没有银行了，也不要美金了，你留的都没有用了。但是你今天要趁着还有今天，好好把你这些钱不义的钱财拿来做什么？拿来结交朋友，传福音。所以也许你这一次传了一个福音，有一个国子信主了，得救了，哎呀，他非常感谢你。但是这个人可能比你早一点去见主了，他早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等你去见主的时候，他就来迎接你了。他说非常感谢你，就是因为你那一次把我带去听了福音，我得救了。今天我不在地狱里了，我在哪里啊？我在天国里面了。好，我今天来欢迎你，所以叫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要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但是这个不义的钱财不是不义的手段，巴兰是用不义的手段去得钱财，看到没有？他想咒诅以色列人得尊荣，这是不义的钱财，他贪财，他那个不义的工价。好，所以我们要把它区别清楚。那么今天我们学的第二个功课，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最好的旨意，要走在神最好的旨意的路上。上次我们讲了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是说神的纯全善良可喜的旨意，一定是要走在这个旨意的里面，不是要走在神允许的旨意里面，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做，那神也允许你这样做。但是你要知道，你走在神允许的旨意里面，很多时候都在管教的里面，神要管教你，你觉得这也不通，那一件也不顺利，晚上也失眠啊，这怎么通啊？昨天下午还有一个姊妹到这里交通，她就是失眠，为什么？她里面有一个事情很重很重，解决不了啊，天天在这件事情上影响她，没有安息。所以我又把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读给她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使你们都安息。人需要安息，所以我又把这个读给他听，他听了，我告诉他，我说你有冤是神来伸冤，罗马书十二章是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自己不用去伸冤，你祷告靠主，主来给你解决，你就能够安息，否则你就不能安息，就失眠。好，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个人学的是两个功课，一个就是不要贪财，第二个要知道神的走的最好的旨意里面。另外一个功课就是教会要学的功课。巴兰这个先知是用恩赐来卖钱，用恩赐来卖钱。今天在教会里面，神给了人有各种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用恩赐来卖钱。我在香港我就知道有很多传道人，他说我有医病的恩赐，好怎么办？别人就把他请到香港，从美国请到香港去了，就给他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医病会，他就去开了，卖门票，那就四七开还是三六开，卖了钱以后就拿给你。那么这样做就是把你的恩赐拿去卖门票了。神给人的恩赐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而不是要你把你的恩赐拿去卖钱。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注意一件事情，一个，你看保罗这一个人，他从来不做这些事情，他从来不是这样。所以保罗在那里讲，他是靠着两只手，他说你看我这两只手是何等的大啊，何等的手啊，我在那里劳动。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除了有用，如果用恩赐来卖钱，就一定会把神的真理改变了。 不能够传扬真理。这个用恩赐卖钱的人，他一定不可能是在用他，或者用他来传扬真理，不可能。而且到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要讲，主要说我不认识你，不认识你。所以巴兰这个先知给我们的教训是两方面。那么最后巴兰这个人是被杀了，那请我们读民数记三十一章。他的结局是被杀了，请我们从第六节读起。民数记三十一章第六节，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一千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卫、利金、苏尔、富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好了，所以巴兰用恩赐来卖钱的先知，最后落到一个地方啊，菲尼哈也把他杀掉。因为他那虽然他没有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二十五章他出了一个计划，出了一个计谋，让米甸的女人和摩押的女人去引诱以色列人犯罪，这是出于他。所以最后神要让菲尼哈把他杀掉啊，也审判了米甸人。好，感谢神。那么我们在读到巴兰这一件事情，我们是把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我们就连在一起把它读了。因为这里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我们个人的，一方面是对教会的。神今天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做纯洁的工作，圣洁的工作现在很难，就是教会常常是被不义的马门影响了啊，影响。特别是教会做生意啊，我就知道有的是做生意来赚钱，这是神不收，收不喜悦的。所以主耶稣在圣殿里面把那些卖牛羊鸽子的那些钱柜都给他推倒了，把他们都赶出去了。因为神的殿里面是圣洁的，只能侍奉神。如果一个教会它是纯洁的、干净的，马门在它里面没有势力的，神一定祝福，神一定祝福啊！求主给我们一个单纯的心，好吧？感谢主。我们就今天读到这里。今天我们要继续读民数记二十六章。我们已经把二十五章读完了，今天是读第二十六章。现在我把它读一部分。瘟疫之后，第一节，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能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宗族，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旁河边向以色列人说，将你们中间从二十岁以外的计算总数，直到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众子属哈罗的有哈罗族，属法路的有法路族， 属西斯人的有西斯人族，属加米的有加米族，这就是流变的各族。其中被数的共有43730名。法路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大贪、亚比兰。这大贪、亚比兰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人争闹，地边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的党位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按照家族，西缅的众子属尼姆利的有尼姆利族，属雅敏的有雅敏族，属雅金的有雅金族，属谢拉的有谢拉族，属扫罗的有扫罗族。这就是西缅的各族，共有22200名。按照家族，加德的众子属喜分的有喜分族，属哈基的有哈基族，属苏尼的有苏尼族，属阿斯尼的有阿斯尼族，属以利的有以利族，属亚利的有亚利族，属亚列利的有亚列利族。这就是加德子孙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40500名。犹大的儿子是儿和俄兰，这儿和俄兰死在迦南地。按照家族，犹大其余的众子属示拉的有示拉族，属法勒斯的有法勒斯族，属谢拉的有谢拉族。法勒斯的儿子属西斯人的有西斯人族，属哈姆勒的有哈姆勒族。这就是犹大的各族，在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76500名。按照家族，伊撒家的众子属陀拉的有陀拉族，属普瓦的有普瓦族，属亚述的有亚述族，属申人的有申人族。这就是伊撒家的各族，在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64300名。按照家族，希伯伦的众子属希列的有希列族，属以能的有以能族，属亚利的有亚利族。这就是希伯伦的各族，在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60500名。好，我们先读到这里。26章是紧接着25章之后，所以第一节那里就讲瘟疫之后。这个瘟疫之后就是第25章的瘟疫。那我们再请读25章第六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随之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既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并将以色列和那女人由腹中吃透。这样在以色列中瘟疫止息，就止息了。那是找瘟疫死的有24000人。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因为在斯亭这个地方有淫乱，所以神就让瘟疫在他们中间出现。因为瘟疫一出现，死了24000人。但是因为腓尼哈审判了这一件事情，瘟疫就停止了。这就说明以色列人是代表预表今天的教会，在教会里面如果出现了犯罪的、淫乱的这些事情，神是一定要审判的。神是要兴起人来，就像腓尼哈这种的得胜者起来，把这件事情除掉，使教会能够顺洁。那我想这里第26章的第一节是瘟疫之后，就是指的这一件事情。耶和华小于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瘟疫完了，神就对以利亚撒说了，那就是要再把以色列会众按照他们的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在第二次数点以色列人，第一次已经数点了，现在是 第二次数点。第二次数点在什么地方数点呢？第三节，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将你们中间从20岁以外的计算总数，直到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这是第二次要把整个以色列人的20岁以外那个打仗的，这个打仗的就是男的啊，不包括女的，因为男的才能打仗，把他们数点一次。但是请我们看看这个地点是在哪里呢？就是在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好，那么我们上次发了一个地图给大家，最后第一次发的。那么现在我在这里啊，我们看看这个幻灯，摩亚平原在哪里呢？这就是摩亚，大家看见啊，所以这个平原啊、就是摩亚平原。摩亚平原的这一边，你看到有个叫沿海，就是现在我们叫它做死海。死海上面有一条河，这条河我们叫它做约旦河。啊，约旦河现在也叫约旦河。上面这里有一个小的湖，在当时叫做基利尼湖，就是加利利海。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加利利海，属于新约的加利利海。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在哪里呢？以色列人就在这个地方，这里叫斯廷，看到没有？他们就是这里发生了瘟疫了，斯廷。斯廷就是在摩亚平原，斯廷的对面，你看到是哪里啊？耶利哥。一过河就是耶利哥了。所以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这一条约旦河就是把迦南地，这是迦南地。和迦南地以外约旦河都把它分裂出来，以色列人要去兜业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些地方啊，这些地方是神给他们的地方。所以现在他们还没有到迦南地，还在约旦河的东面，还在东面。那么他们要过来河就到迦南地了。那么他们过河第一河的第一站你就看见是耶利哥，第一场战要打就是打耶利哥这个地方啊，要打这个地方。所以圣经里讲，现在我们26章讲，他们正在摩亚这个平原对着耶利哥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对着他，就在这个地方斯廷这个地方，摩亚平原地方，神就要数点他们啊，神就要数点他们。好，现在就是第二次数他们的名，人的名数，数点以色列人的数目。数点当然是按照他的名字来数点了啊，你是哪一个支派，你是哪一个支派的哪一族，你叫什么名字，要把它数点。那么数点是数点20岁以外的能够打仗，打仗的都是指的男子。那么我们看，请我们读第五节，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是从他开始来说。那么流便上面特别提到流便的国族，其中被数的有43730名。那么今天我们发的一个讲义第44页，大家有没有44页？上一次44页是上次给的，如果没有这边有。好，那这个啊，这个拿给他了。你看这个讲义，我们那里有一个表，第一个我们是写的支派。支派这里有12个支派，从流便开始，44页哈。第一次数点的数目，流便支派数点的数目是46500人，现在是第二次数点的43730人，就是刚刚我们这个数字。 好不好？那是减少了2770人，就是这个支派来讲少了。为什么少了？那就是我们这里讲可拉党。
哦，他们参加可拉党。
对，他们参加可拉党了。那么流变的后代，那么就还有250个人，香炉不是在烧香吗？被火烧了。好，和那一次死的。所以我们知道流变为什么减少，因为出了一个大川亚比兰，是他的后代，和可拉党一起背叛摩西。第二个就是西缅，按照家族十二节，按照家族西缅的众子有多少呢？那你再看14节，共有22200。好了，你看，我们是第二次数点的数目就是22300，但是西缅第一次数多少呢？59300人，5万多到2万多，就少了3万多人，对不对？3万多人了、啊，你看5万多到2万多嘛，是不是？那么西缅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那请你我们读25章。14节，那与米典与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西里，是耶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你看这个首领犯罪了，好了，底下的人都，你都可以这样做，我们都这样做吧。很可能这里24000人死的，可能大部分是西缅的那个后代，很可能啊，我自己都没有讲啊。你看西缅一下就少了这么多，那么这个首领犯罪了，首领是带领以色列人的。今天在教会里面，那个传道人那个牧师啊，他怎么带领你就怎么走。如果他是一个同性恋的，你看这个教会里头就同性恋就可以随便了，为什么？因为他都可以做嘛，他一定还有一些道理讲给你，好不好？这里就是死了啊，这是西缅。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民数记的第1章，第1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2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史、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第3节，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人要招他们的军队数点，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好了，这是第一次的数点。第一次的数点在哪里？是他们出埃及地以后第2年2月初1日。哎，正好在西乃的旷野，第2年2月初1日来数点他们。那么第2年2月初1日，那请我们读，再读出埃及记第40章。出埃及记第40章第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1日你要立起帐幕。好，你看到这里啊，他们在西乃旷野，出埃及记最后1章40章，正月初1日立了帐幕了，就会幕立起来了，他们在会幕侍奉了。到民数记的第1章的第1节，2月初1日，就是第2年的2月初1日，就相差1个月，对不对？正月初1日是不是立起帐篷了，在西乃山？过了1个月还在西乃山，没有离开，就开始数点了，好不好？啊，就开始数点人数了。
那是第一次的数点。
这第一次数点， 第一次的书点是在西乃的旷野，是西乃的旷野，是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因为第一年呢，他们正好出埃及嘛，出埃及呢到第二年了，好不好？那就第二年，第一年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以后，到了西乃旷野就停下来了，就住到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啊，会幕就立起来了。立起来以后，再过了一个月，数点人数了，啊，所以第一次的数点是在西乃山，第一次的数点是在西乃山。好，那我们看看第一次的数点的这个人数，啊，民数记第一章。第二十到二十一节数点人数，请你拿到这个人数，也拿到我们发上次发给你这个表啊，就是四十四页这个表，你对照来看啊，因为这个怕我记录有错误，好不好？大家对照看一下。那么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民数记二十到二十一节第一章，以色列的长子流便子孙的后代，叫做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人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多少？四万六千五百名。你看我写，如果写我写错了，请你们就指出来，是不是四万六千五百名？
对，
好，那么我们再读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西缅的后代是多少？共有五万九千三百名，对不对？
对，
好，这是对的。再看下面，加德子孙能够打仗的有四万五千六百五十名，对不对？好，现在我们再看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犹大的后代有七万四千六百名，对吧？好，二十八到二十节，以撒家出去能够打仗的有五万四千四百人，对不？对。三十到三十一节，西布伦子孙的后代，他们能够打仗的有五万七千四百名。
对。
三十二到三十三，约瑟的子孙，出以法莲的子孙，二十岁以外能够出去打仗的有四万零五百名，就是下面再下面一行，以法莲四万零五百名，对吧？好，现在我们读三十四到三十五节，马拉西子孙能够出去打仗的三万二千二百名，对吧？好，三十六到三十七节，便雅悯子孙的后代能够打仗的有三万五千四百名。三十八到三十九，但这个支派的有六万二千七百名。以下四十一到四十到四十一，亚瑟支派的有四万一千五百名。
对，
好，在底下四十二到四十三，拿弗他利的能够打仗的五万三千四百人，好不好？五万三千四百人，对不对？好了，这是第一次数点的数目，就是这么多。现在我们来看民数记的二十六章，第二次数点的数目，民数记二十六章第七节，这就是流变的各族，其中被数的有四万三千七百三十人。好，请你看我这个表上写的第二次数点流变的这一行是四万三千七百三十人。好，我们再读十四节，这就是西缅的各族共有二万二千二百人，这是西缅的。然后我们再读十八节，这就是加德子孙的各族，在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四万零五百名，五百人。再读二十二节，这就是犹大的各族，在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七万六千五百名。 然后再读二十五节，这就是以撒家的各族，在他们中间被数的可以64300名。再读第27节，这就是西部人的各族，在他们中间被数的可以60500名。好，然后再读，第34节，这就是马拉基的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52700名。好，马拉基。然后再请读37节，这就是以法莲子孙的各族，在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32500名。然后再读41节，这就是便雅悯的子孙，其中被数的共有45600名。再读43节，照其中被数的苏寒所有的各族共有64400名，这是但的子孙啊，他只有一个族了，就是苏寒族了。44节，就是亚瑟的子孙的族。再读47，就这就是亚瑟子孙的各族，在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53400名。48节，就是拿弗他利的族各族。那么读50节，按照家族，这就是拿弗他利的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45400名。好，这个数字大家都对照了一下，好像没有错了。然后我们就写了一个差数，我就把两边减一减。流变第二次数的数目比第一次数的少了2770名，因为我是用计算器在那里算，计算器啊 calculator 在那里算啊，所以可能要错啊。但是我最后算了一个总数，因为我把第一行的总数，圣经里告诉我们是第一次总的总数是603550人，第二次总的总数是601730人，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第51节，26章的51节，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601730名。那第一次数的人数，那请我们看民数记第1章45到46节，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叫做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共有603550人。如果你的记忆力好，你最好这两个数字记下来是很有好处啊，都是60万。第一次是3550人，第二次是1730人，所以这两个数字一差就是1820人，总数差是1280人。好，现在我们来看差数。流变的差数是2770人，就少了2770人，流变少了，西面少了37100人，加德少了5150人，然后请你看以法莲少了8000人，拿弗他利也少了8000人，是少的。那么不少的就是增加的，那么犹大增加1900人，以撒家增加了9900人，西部人增加了3100人，马拉西增加了20500人，便雅悯增加了10200人，但增加了1700人，亚瑟增加了11900人，好像比原来增加了。那么我把这些差数 但是请我们注意一下，他数是1820，并不等于说好像这个数字差得很少，只是支派里头多。但是请你记得一件事情，第一次数的603550人，除了两个人还在以外，其他全部都死了，全部都倒闭在旷野。啊，
加勒也数也，
除了两个，加勒也是要以外被数的，其他全部倒闭在旷野。在这个时候倒闭在旷野的这个里头，还包括了亚人，这都倒闭在旷野，米利安都死了，亚人也死了。好，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请我们读这个26章的第64节，第6章的64节，26章的64节。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认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也没有存留。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603550人就剩下两个人，这个比例是多大，都倒在旷野了。
经过40年
在旷野。那么这里告诉我们，
我想有点不大对
啊，
你63节，
嗯，
这些就是被摩西跟祭司以利亚撒所述的。
嗯，
以利亚撒跟那个摩西应该两个人也包括在内，还是活着的。
哦，
他们还是
不，因为不是以利亚撒不属于这个里头，因为他是利未人。
不，都有数，都是在人数里面。
不，但是没有利未支派。
利未没有，
利未不在里头。好不好？利未是单独数，好不好？摩西也是利未人，也单独数，不数在这里头，好不好？哦，我们只能说倒下去的人，所以圣经记载还是准确的，好不好？感谢你。
我有点奇怪一件事情，他怎么都不会零，好像都是500
整数，
那个整数没有一个
零啊，没有单独的哈。啊，奇妙的事情，那我们就。只能相信这就是奇妙，
神的奇妙，
神就是这样奇妙，好不好？他说的就是这样。好，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第一次数的人除了两个人以外，全部都倒在旷野了。好，现在我们来看利未人的数啊，现在底下是数利未人。第57节。利未人按照他们的歌族被数的，属格顺的有格顺族，属歌辖的有歌辖族，属米纳利的有米纳利族。利未的歌族有利尼族、西本人族、玛利族、母氏族、可拉族。歌辖生阿南，阿南的妻名叫约基别，是利未女子，生在埃及。他给阿南生了亚人摩西，并他们的姐姐米利安。亚人生拿达亚比父、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亚比父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的时候就死了。利未人中凡一个月以外被数的男丁共有23000人，他们本来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因为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分给他们。好了，这是很清楚了，好吧？利未人他们是数在另外一个范围，不数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要看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从圣经里给我们记载有多少次是在这个旷野他们的经历里头。现在请我们读民书记11章34节，11章34节。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塔瓦，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起贪欲之心的人。好，这里是一次大面积的死亡，因为那些有贪欲之心的人啊，11节他们就是11章里头，就是他们想起啊埃及 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还有不花钱就要吃鱼哦，所以他们心血枯干了，魂就枯干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要吃肉，最后神就要鹌鹑来给他们吃，那么最后他们死在哪里啊？这是第一次这里记载的死。第二次请我们读民数记十四章三十七节，这些报恶行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好，这是第二次记载这些报瘟疫的人死在耶和华的面前。那我们再请读十五章三十五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知道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个就是不守安息日的，安息日要做工的啊。等等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些在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请读民数记十六章三十五节，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二百五十个人。当然可拉党这些人就活活的坠到阴间去了啊，他地下开了口了。再读民数记十六章的四十九节，除了因可拉事件死的以外，造瘟疫死的共有一万四千七百人。请再读民数记第二十章第一节，这夜间以色列人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里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啊。米利暗因为毁谤摩西死在那里。二十章二十八节，就是这一章二十八节，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好，亚伦也死了。然后请读二十一章第六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然后再读民数记二十五章第九节，那时遭瘟疫死的有二万四千人。然后就读这一章的十四节，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好了，这又死了一个人。到这里为止我们就读他们离开西来旷野这些记载了的死。那么这些人为什么死？第一个，在十一章那里讲基伯罗哈他王埋葬贪欲之心的人，那就是说贪爱世界的人，因为埃及啊是世界，一条世界，所以这些人还爱世界，就倒在旷野死了。那么属灵的意思就是爱世界。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爱世界、爱钱财，你看他就不能再走道路了，迦南地他进不去了，他就必然倒在旷野，属灵的前途就没有了。第二个，报恶性的那个探子，他们死在瘟疫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怕困难，不愿意跟随神，所以他们就报了恶性，是没有信心了。
那不单是这个十个探子，还有其他跟他一起的。
那里记载就是在瘟疫死的，就是那四个人，只有两个人留下来了。以后就是他们就是。和记载的圣经记载，就是和他们可拉党啊背叛了、啊、这些人出来了。然后再看有一个安息日捡柴的一个人，这是代表 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办法，自己的劳动，而不靠神有安息，不是相信神，不是安息在神的面前，这种人也不能走道路，你要凭自己的办法，不是仰望主，这种人也没有安息，这种人也要倒闭在旷野。还有一个就是民数记十六章争权的问题，可拉党那些人争权，这个争权就是背叛神的权柄，实际上就是背叛神的权柄，不服神的权柄，想自己出主意，自己想办法，甚至于想立一个首领，我们回去吧。米利暗啊，以后就是争权的这些人，还后来就有同情争权的这些人，他们遭瘟疫死了14700人，就是同情背叛的，也是受了这个背叛的影响的这一批人，他们不是可拉党，也不是那250个人，就是后来他们反对摩西啊，这个就是同情支持背叛的这些人啊。米利暗的死就是毁谤，毁谤摩西，毁谤神的权柄，也倒在旷野。亚伦死了，亚伦是什么缘故？他不尊重神，他和摩西在米利巴水那里没有尊重神，没有听神的命令，所以就用杖去击打磐石2次。火蛇为什么咬死这么多人呢？许多人呢？这些人就是走道路发怨言，哎呀，神啊，怎么把我带来走这一条道路啊？哎呀，好，怨言来了，不相信神就怨言来了，这些发怨言的人被火蛇咬死了。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淫乱行淫的人，在石亭这个地方淫乱的人，属灵的意义，淫乱的意义就是制作邪淫，就是在神以外你还敬拜别的偶像，凡是神以外你还敬拜别的偶像的，这是淫乱的。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属灵的意思来讲，爱世界的人，很多基督徒在世界里追求，会也不去了，圣经也不读了，祷告也不祷告了啊。那么这一种人爱世界，爱世界的路多得很，世界上吸引的办法多得很，青年人有青年人的吸引，成年人有成年人的吸引。没有信心，以色列人最主要的他们倒闭在旷野就是没有信心，除了这里记载的死的这些人以外，603550人，除了2个人以外都倒了，那些人都没有记载，那是怎么死呢？就在旷野死了。旷野死了是死在自己的罪中。现在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就读民数记的第27章，民数记27章第3节，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党、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罪中死的。你看，有的这里没有记载，那就是说在自己的罪里面死了。那旷野里面虽然没有同情可拉党，但是他们是不愿意进迦南，在自己的罪里死的。听到那个报恶性的探子，好多人，所以都倒在旷野，不能进去了。以后我们就看见争权的人在教会里面争权，意思就是不服神的权柄，争权就是不服神的权柄。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不让神在我家里掌权，不让神在我身上掌权。我们这里挂了一个牌在这里，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很多人弟兄姊妹家里都挂了这么一个牌子啊，这是也是要紧。 但是基督到底能不能在你家里做主，这就是可能你就把基督这个权柄你都反叛了啊。可能有的家里是爸爸做主，有的家里是妈妈当家，妈妈做主，这是神没有权柄了，是真权了。好，有的人就是毁谤，有的人是走这条道路发怨言，哎呀，我怎么不像他那么好，神怎么祝福他不祝福我，你看他发了财我没发财了，像这些都是怨言来的。好，我想这些人总是你得看都倒闭在旷野。从圣经上记载的数字来看，我写的这个讲义的旁边啊，我们把这个好多次有数字的加起来看，14700人也好，250人也好，24000人也好，加起来至少背叛神不信神有38950人，30000多人打在旷野不能走了。我想这个数名数这个人数的意义就告诉我们，
这现在最终死的呢，那算不算？
最终死的他这圣经没有记载了，绝大部分我看就是在圣经的最终死，因为60万人多嘛，好不好？603550人，除了两个人以外都在旷野。如果把这两个人减去了，那就不是603550人，是603548人，对不对？好，那应该是，所以这里就有个数字了，就是刚刚你说的，怎么没有个位数？个位数有了，好不好？它是总的来讲，
那些人总共是在最终死，
这种自己的最终死的，
没有现在特别提出来，
没有特别提出来。那么自己的最终死，因为他们都有罪，看来。有些人最重要的，那你看我们读民数记，请我们读民数记14章14第一节，民数记14章第一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人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吧，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好，我们再读26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逼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和孩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要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行刑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好了，这些人是你看第14章的第一节是全会众发怨言的，他们的发怨言说什么话呢？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这旷野。你看到没有？他们还愿意我死在旷野算了，我进什么迦南地啊？好了，神就说，照你们所说的嘛，就死在这旷野吧。你们不是要死在旷野吗？好了，40年就死在旷野，这就叫死在自己的罪中，好吧？死在自己的罪中。好，我们再请读26章民数记26章 五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照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们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虽是这样还要占据分地，他们按照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照所占的咎，看人多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好了，现在就要开始分产业了，能够得到产业的就是第二次数的人，因为只有第二次数的人才能进迦南地，第一次数的人神从来没有说分产业，因为他都倒在旷野，所以第二次主的人是能够进迦南地的，能够进迦南地的才有产业。这个产业在下一章我们还要继续讲，就是今天来指着属灵的产业。基督徒属灵的产业有两个部分，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两部分。第一个，你相信主耶稣，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得救了，你就有了神给你的恩典的产业，那就是因信称义，那就是你的产业，这是第一部分，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讲。第二部分产业，那就是得胜的基督徒他们要得的产业，没有得胜的基督徒没有的。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因为以弗所书是写给基督徒的，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那个无份这个字在原文不是无份，是没有产业，那就是国，基督和神的国里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在千年国度里面你没有赏赐了，你是一个贪心的基督徒，今天你贪心了，神就把今天世界上的钱给你了，拿去了，好了，你得了你的赏赐，就是今世到国度里面没有了，无份，那个无份就是没有产业，没有基业，不能继承了。所以基督徒的继承的产业是两个，一个你得救了，你信了主耶稣，一定是继承的产业，圣灵来了，圣灵作为我们的基业的凭据啊，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有，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继承的，我们有产业了。但是第二部分就是在国度里面，天国千年国度里面你不一定有，那就是你必须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就是基业啊，地土啊。什么人啊？温柔的人。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讲了八福，实际上这里就是说八种基督徒的性情，八种基督徒的性情。你有这种性情，你是这种性情的人，你看见将来在国度里面你要承受基业，在国度里都要承受基业。这一部分我们要在下次来下一章要讲到这个问题。好，所以基督徒我们要承受的基业，按照属灵的意思来讲，和以色列人还不同。 那么一定是得胜的基督徒你才能够进到迦南地区，才能够过约旦河，没有得胜的基督徒都倒闭在旷野。所以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是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我们，按照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好，我们继续读六十三节，民数记的二十六章的六十三节。这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属的，他们在摩亚平原以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人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认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那么我们再看看利未人，利未人他们这一次被数的有23000人，就是62节，利未人中凡一个月以外被数的男丁共有23000人。这个23000人，那么我们看第一次被数的是多少，请我们读民数记第三章39节。39节，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按照家世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名，22000名。那么第一次是22000名，这一次是23000人，多了1000人啊，一个月以外，当然他只是一个支派嘛，好不好？当然这个利未人里面也有死的，第二次数第一次数的也有死的，那么亚人不是死了吗？还有可拉党，不，可拉党，你看可拉党是利未人嘛，好不好？那我们我们读民数记第16章，民数记16章第1节，民数记16章第1节，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好了，这是利未人吧？好了，可拉这一党的利未人也是背叛摩西，他们也倒在旷野了，好，倒在旷野了。好了，我们关于第26章，我们就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请我们读27章。第1节，属约瑟的儿子马拉西的各族，有马拉西的原生马杰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希罗菲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拿阿和拉尼加德萨，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罪中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 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第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非哈的女儿说得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祖宗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那么这里啊，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意义，它是从马拉西这一组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希罗非哈，这一组的这个希罗非哈他没有生儿子，他只有五个女儿。那么现在涉及要个分地的问题了，大家要过约旦河了，你看有名字的人都要，数点的人都要分地，但这个父亲死了，可能就没有把他的名字数进去了，他已经死了，但是他又剩下了没有儿子。如果他有一个儿子还好啊，他的地可以分给他的儿子，到了过了约旦河分地啊，他有个名字，没有，只有五个女儿。所以这五个女儿啊就去找摩西了，就是我们父亲啊是在自己罪里面死的，没有跟可拉党背叛，但是他只是生了五个女儿而没有儿子。那如果过了约旦河不把地分给他，那我的父亲的名字好像就在以色列中间除灭了，因为名字和产业有关系，有一个名字就要分一份产业给你。那今天我们一样，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在生命册上有名字，那就有，你就有产业，你有名字，圣灵就进到你里面啊，就作为我们的产业的凭据。好，请我们读一点的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你是一个基督徒，圣灵就住进来，凭据就有了，就凭着这一个你就有产业了，神就要给你产业。那么圣灵进到每个人里头，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在生命册上，所以有名字就一定有产业，名字跟产业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记得在创世纪里面也有这样的名字跟产业有关系啊，请我们读创世纪第四十八章第五节，创世纪四十八章第五节， 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这种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以产业啊，那么就和他们的弟兄都有名字就得产业了，名下来得产业，归到他们弟兄的名下，就是约瑟你以后再生的儿子有多少，那么你生的那就是你的了，现在以法莲和马拉西是谁的，就是我的了，好不好？那么雅各要把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拉西以法莲不是归于他了吗？
但是里面后来就是没有约瑟的子孙，其他子孙
那是约瑟啊，
在分地跟地都没有约瑟的其他子孙，
现在我们不说分地没有约瑟的子孙不错，但是当时的话就是这样讲了，你以后如果再生了他们要分地，就给就按照他们兄弟的名字在他的名下来分地，好不好？那就是说分地的基业和这个名字是有关系的，在他的名下，你如果以后再生了两个儿子，他们就分你的地了，得你的产业，你生四个儿子就分你的产业，这是把他这个两个儿子就给他了。当然约瑟我们知道圣经里没有讲他后来还有没有继续有没有儿子，好不好？但是产业和名字是有关系，这里给我们看，你有名字就一定有你的产业。好，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个民数记的27章，希拉非哈这个人已经死了，他剩下的是女儿，那么进迦南地以后这些女儿不可能按照圣经里讲他们有儿子就不可能分产业给他，没有产业分给他，那么希罗非哈的名字就从这个支派里头怎么样出灭了，没有了啊，没有产业了。所以他们一告诉神以后，摩西就把案件呈到耶和华那里去申索，他们说的有理啊，有理，应该分给他啊，应该分给他，分给他的女儿。但是我们要读一读这26章里头啊，还不止记载这一件事情。现在我们读的27啊，现在我们要回过头再读26章。请我们读29节，26章的29节啊，那是数点了。马拉西的众子属马杰的有马杰族，马杰生基列，属基列的有基列族，基列的众子属伊以谢的有伊以谢族，属希勒的有希勒族，属亚斯列的有亚斯列族，属示剑的有示剑族，属示米大的有示米大族，属西弗的有西弗族。西弗的儿子希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希罗非哈女儿的名字就是马拉拿俄和拉米加德萨，这就是马拉西的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52700名。这个52700名就没有包括希罗非哈，因为希罗非哈已经死了，但是这里又把他的女儿又记上去了，你看到没有？那是意思属灵的意思，就是他女儿已经被数点了，他女儿还没有来向摩西说话以前，看到没有，神已经把他记录在这里头了。
奇怪呀，因为本来就
儿子才行，
对
啊，对，等等我们要讲属灵的意义了。你看神已经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个概念，就是神都没有想得很周到。你看啊，这个希罗非哈的女儿一提意见了，提了建议了，神觉得他说的对了，实际不是，神没有想到，神就是想到了，神就是要借着这一件事情让他提出来，让我们以色列人知道，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也要把财产分给他的女儿，使他在以色列中间留下名字来啊，属灵的纪念，留下名字来，神的，这是神的意思。我们想我们在讲民数记的第1章的时候，我们就说过，数点20岁以外能够出去打仗的人，我们是说能够出去打仗的 就是说明这些人是刚强的人，是不是？我们说过男的20岁以外能够打仗的是说明他是刚强的人。那么我们说女子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软弱的，她不能打仗，那就是软弱的嘛。那么我们是不要把男女从属灵的意义上把它来分开了。今天属灵的意义就是说有两种的基督徒，有一种基督徒是刚强的得胜的基督徒，还有一种基督徒是软弱的基督徒，失败的基督徒啊，常常失败，常常软弱，这是两种不同的基督徒。那么得胜的基督徒、刚强的基督徒有基业，软弱的基督徒呢也应该有基业，也应该
刚才多一份、
啊、对，好，也应该有基业，好吧。所以这里是属灵的意义是代表这个意思。那么在我们来看，就是神在这里有个规定，在27章里面，第八节，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意思这个人一定要分产业啊，有产业给他的。这就是说，今天一个基督徒，不管你软弱也好，你刚强也好，你只要是相信主耶稣，你得救了就有产业。刚刚不是说有圣灵吗？圣灵就进来了，圣灵就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啊。神就说要分给他。第9节，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因为他有哥哥嘛，还有弟兄嘛。假如一个人有3个弟兄，他自己是老四，他没有女儿也没有儿子，那他的名字也不能除掉，还得要把他的产业分给他的弟兄，就是他还留了一个名呢。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被数点，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都有名字，所以我们都有基业。那给他哥哥，给他的兄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指到生命的源头是一个，又是一个宗族的，生命的源头是相同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所有的基业都是为着供应生命的，为着所有神的儿女的基业，都是为着神的儿女的，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一个基督徒他的基业是指着什么说的呢？就是指着属灵的基业，各种天上属灵的基业，属灵的基业，那就是包括加拉太书5章那里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就是我们属灵的基业。那么这个属灵的基业，神给我们属灵基业是为着教会的，为着弟兄姊妹的，为着身体的，不只是为我个人的，所以要分享，要给大家。所以这里是说到生命的问题。所以第10节，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分给他父亲的弟兄。父亲的弟兄也是同一个生命。他父亲如果没有弟兄，就把他产业分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那也是生命的关系。所以属灵的基业是为着生命，为着教会的。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你在属灵的生命上有长进，你不能说这就是我得到了，我好丰富了，不是的，乃是为着整个的教会的。好，在这里我们要